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整个一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十一章哈。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中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使一人来住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好，我们来看哈。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哈，说所有就这个民众的首领哈，所有以色列的首领，他定居在耶路撒冷，就是以后不挪地方，就住在那里啊，长期居住。然后呢，剩余的民众呢，把迁丢下，然后用撤迁的方式呢，来去抽人。然后呢，每十个人当中有一个呢进来定居啊，住在哪里呢？圣城耶路撒冷，注意圣城哈。所以说，你看前面讲到什么圣殿，这一道圣城，你要说整个耶路撒冷从圣殿开始往外扩展，圣城都是分别为圣的。也就是说，你要注意第十一章第一节抽人来住在耶路撒冷。从属灵意义上来说，它不是进入一个地上的一个国度，而是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进神的圣城来侍奉。因为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无论它的城墙还是它所有的建造，都是照着你看启示录当中天上的耶路撒冷去建造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事工，所有的人呢，每十人当中抽一个，有一个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圣城，另外一个什么住在其他的城邑啊，其他剩余的九个呢在其他的旁边的城市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这次的抽签啊到耶路撒冷居住的这个事情当中，你会发现首先是民众的首领他要做出表率，所有的首领必须要住在耶路撒冷，而且看守耶路撒冷啊。教会当中的首领呢，首先要参与看守教会的工作，然后呢，剩余的人呢，是通过撤签，也就是说，首领不用撤签，首领所有人都要参与，其余的人是什么？撤签。其余的人撤签。然后呢，这个撤签在旧约呢，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并不是说像今天一样啊，那庙里抽签，不是那个东西是抄袭旧约里边的。这个被抽中的人哈，不是巧合，而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以色列当中这些民当中每十人抽出一个，这也是按照什么十分之一奉献的原则，我们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土产，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教会，也就说上帝呢从你的所有的这种收取当中拿十分之一，然后呢以色列人所有的人当中抽取十分之一。圣经无论是奉献还是这个看守耶路撒冷的工作，都是按十分之一的原则来的。要说上帝要十分之一其实要的不多。然后来看一下哈，为什么要派人呢？大家去看尼希米记七章的第一到四节。当城墙修完了，门也安完了的时候呢，守门的、歌唱的、立位人都派定了，各种工作安排好了，制度也定好了。但是呢，耶路撒冷城非常大，其中的居民很少，房屋没建造，也就是说缺少人住进来，全职做看守。说你看尼希米记七章三节，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在修城墙的时候，补破口的时候，是每个人负责修自己那一段但是修完城墙之后呢，人都回去了，这时候需要有人住进来，每个人按着自己房屋对面那一段去看守也就是说当时面临一个情况，耶路撒冷城墙非常宽非常广，但是看守的人不足，愿意全心进来投入教会侍奉的人不多所以说这时候呢就需要命令，需要用抽签来选举的方式呢来挑选这个进入耶路撒冷来长期住的人。我说过哈，不是说在地上你移民到一个地方，而是说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修理看守，你负责教会的事务这里主要是在指做圣城的工作，做教会内部的工作所以说教会在建立之后呢，需要所有的会众呢有很多的人来参与这个修理看守的工作因为教会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而教会当中有人呢需要按班次呢尽自己的职责啊，按照恩赐，按照你所看见的，谁给你看见的来去看守你那部分，避免教会呢再次出现这种像城墙的破口。也就是说，被选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在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当中守望的，为教会祈祷啊，为教会做各样的工作啊，堵住破口，守住本位。然后第二节说，于是那些民众呢就祝福，听好了哈，所有甘心乐意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人。首先，抽签选出来的人都是一定是神选的，但不意味着被选上的人他都乐意住在这里。就像今天教会安排给人相应的工作，但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甘心乐意的接受教会给他那派的那份工作。其实很多人是不情愿的，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只有甘心乐意的做教会工作的人才会得到祝福。这不是人在祝福哈，说是百姓祝福，其实是从天上来的祝福。也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些被选中的人就意味着，无论那些首领啊，所有的首领还是这些会众，被选中的这做十分之一的人呢，就意味着他要离开他的家，离开本族本地，搬到这个地方呢去做专门的守望。他从此呢就是全职侍奉，在教会当中去守望的这个人。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呢强调一个原则，无论是奉献还是做教会其他的工作，不管是教会当中什么啊，教会安排给你的，牧师安排给你的，你做这个工作首先一个前提是什么？你是甘心乐意的。所有不甘心的，所有不乐意的，无论是奉献，无论是最后教会的施工，不会得到悦纳，也不会得到祝福。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九节都提到，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的，凡甘心乐意的才可以来做工作。在摩西律法当中有一种叫甘心祭，也就是说教会的工作呢，首先呢必须是神来安排人做，神借着教会借着牧师安排人做，但是安排给你呢，另外对于所安排工作的那个人，无论是做工作还是奉献拿出钱财，他必须遵循一个原则，一定是甘心的，而不是出于被迫或者出于遮盖自己的某些事情他去拿钱拿工作，这是不行的。所有教会的事工必须做得喜乐，做得甘心，而且从内心深处向上帝感恩，不能有骄傲啊！这是做所有教会的原则。如果你心里做不到这些，那么你接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要慎重，那否则你不得祝福反倒咒诅啊。十一章三节，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我们看第三节，说那省的首领啊，肯定就是这个犹大省，就是那些已经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在犹大的城邑已经定居的，在他们地业已经定居的啊，你注意哈，在这里所记载的是在选完之后自己也甘心乐意，而且长期住下来，已经接受这份工作并且一直干着的啊，这些人呢，他的名字呢，他的数量呢被记下来，那会被记下来。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还有所罗门的后裔啊，我们前期都讲过什么叫尼提宁，什么叫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自己画上前面去找啊，上以斯拉底尼提米前面去找，我们讲到里面有。然后你看这个历代至上九章，本章跟历代至上九章是相吻合的哈。历代至上九章一到三节哈，这些人呢都是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住在自己地业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他首领啊，这也是一些首领啊。然后从，也就是说这些所有十分之一的人抽签的人是从被掳回归之人当中抽取的啊，其中人呢有不同的职分，从祭司到利未人到尼提宁到普通会众都有。也就是说实际上在教会工作当中呢，不同职分不同恩赐的人都会被呼召起来共同参与修理看守的工作啊，这是无论你做牧师做会众还是做执事，所有的人都在这份上这个工作上是有份的，而且甘心做这工作的 一直在修理看守的人，他的名字被永远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人是有福的，在今世呢，上帝使用他，在将来的时候会有永远的赏赐，啊，这就是圣经，他始终在教导我们的。然后我们看四到六节，其中有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拉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耶利亚的儿子，耶亚利那是约亚利的儿子，约亚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拉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我们看四到六节，第四节还是强调已经定居在耶路撒冷的来自犹大的后裔和便雅悯的后裔啊，然后提到呢来自犹大后裔当中的这个亚他雅，最后看他的家谱，最终到什么法拉斯啊，法拉斯。去看历代志上九章第三节哈，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但是哈，到被掳回归之后，基本上只提这个犹大人和便雅悯人，在圣经当中，犹大和便雅悯基本上代表整个以色列，啊，这些北国的人呢，基本上很少了，但是就后来归到这个犹大和便雅悯里边了，就直接就是说只提犹大和便雅悯。我们看这个亚他雅，就是这个法拉斯的后裔。在历代志上九章四节呢，犹大儿子法拉斯的子孙当中有乌太，在历代志上九章四节呢，他的名字叫乌太，在这里叫亚他雅啊。历代志上九章四到六节，你对一下家谱是一样的啊，都有相关的记载。还有第五节和马西亚巴路的后裔啊，你注意哈，这里这个马西亚，最后啊，马西亚。这个马西亚呢，在历代之上九章五节，他的名字叫亚帅亚，啊，你看，就是历代记上九章五节到六节，亚帅亚，他是往上讲去，哦对，往下来，谢拉是犹大那个最小的儿子示拉的后裔啊，历代之上九章六节，还有第六节。说所有的法拉斯的后裔，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一共468人，都是什么勇士。注意哈，在第十一章两处提到某两批人都是勇士，这个勇士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信心坚持守望神的家，做教会工作啊，因信以至于得救，到最后坚持的人。圣经当中的勇士不是世界的勇士啊，不是说打仗多厉害，肌肉多么强大啊，多么聪明，而是指在神家里对上帝有信心啊，忠信的人。我们来看七节到九节，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次有加拜萨莱的子孙共928名，西里基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希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我们来看，我们看第七节开始哈，第七节到第九节，你对照呢历代之上的九章七节到九节，你会发现这里呢跟历代之上那里呢相比，名字是不同的，出现了很多新的名字。也就是说这里呢，这些能够居住的耶路撒冷被使用的今天来说守望教会呢，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新兴起的家族啊，新兴起的家族。然后来看第九节，和还有这个约尔，约尔是细基利的后裔，说在他们之上的官长，就第一排第一的。还有一个叫犹大，是哈希努亚的后裔，在这个城上排第二的。我们来看哈，排第一的是约尔，第二的是犹大。 啊，这里呢就是他们的这些官长，继续往上翻一下，往上翻一下，看一下。嗯，跟这个，对，是一样。好，往下看。我们来看第十节哈，第十节往后呢，第十节一共到这个第十四节。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萨多的儿子，萨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托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8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什霍尔的儿子，巴什霍尔是马基利的儿子，还有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萨列的儿子亚马帅。亚萨列是哈塞的儿子，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我们看这个十节到十四节，主要讲这次的祭司哈，住在把家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我们来看第十节。首先呢，说这些祭司啊，有来自耶大雅和约雅利的后裔，还有雅金啊。你注意哈，这个耶大雅和雅金呢，在历代志上9章10节，耶大雅和雅金是被放在一起的这个主要的祭司家族啊，主要的祭司家族。第十一节，注意第十一节提到这个希莱雅哈，希莱雅呢，看他的家谱往上说的时候，最后到亚西托啊。他是神殿里的首领，圣殿的首领。希莱雅呢，在历代志上9章11节，亚撒利亚啊，被称为亚撒利亚。你看历代志上9章11节，管理神殿的希勒家的儿子亚撒利亚啊。然后往下看哈，你看他的家谱呢。能够在旧约当中，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上都能找着对应的家谱。然后在历代志上9章12节哈，跟这里是一样的，你看跟这里是一样的，都非常。最后呢，往下看都是一样的。我们看12节，说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在殿里做工的啊，一共是822人。还有亚大雅，亚大雅这个人，亚大雅最后呢，看他的家谱，他家谱的很长，最后是出自马基亚啊，这个亚大雅最后是出自马基亚，这个呢，你可以去看历代志上9章12节啊，马基亚的曾孙巴什霍尔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啊，亚大雅，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里。提到的什么什么儿子曾孙呀子孙呀儿子，原文都是后裔的意思，他没有详细的讲到底是儿子还是孙子还是曾孙。以色列人他就有那么个习惯，不管儿子孙子后裔，统称一个人的后裔啊，统称后裔的意思。十三节，还有他们弟兄啊，在富家做首领的242人啊，这里提到这个亚马帅，并谈的家谱是最终谈到他是因麦的后裔。亚马帅是大卫时代哈，你看在历代之上9章12节，在历代之上9章12节呢，那里的名字叫马赛，他是大卫时代第6班次的那个祭司因麦的后裔啊。历代之上9章12节，马赛哈，最后他的家谱呢，最终是看到这个因麦。还有14节，和他们的弟兄注意这里哈，有能力的勇士128人。 你要注意前面提到法拉斯的子孙，应该是法拉斯的子孙，但有能力的多多少人，这里是祭司的家族的人，说有能力的勇士，这祭司是在圣殿里边侍奉的，他并不是拿刀枪的，为什么称他为有能力呢？这里只是在讲恩赐啊，信心恩赐跟武力没有关系，讲到的恩赐，讲圣经的恩赐啊，就是指的有恩赐。在第十一章有两群人被称为大有能力的人，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明显大有恩赐的。说在他之上呢的官长撒巴第耶啊，撒巴第耶呢是哈基多林的后裔啊。这个哈基多林哈，哈基多林就是大能的勇士的意思，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人，他的后裔啊，是大有，也是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我们来看十六节啊，不是十六节，看这个，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这里所有的被称为有能力的大有恩赐的，都是指在神教会做工作有信心有真理的这种人啊，能够坚持的人。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八到十九节哈。利未人中有哈硕的儿子是玛雅，哈硕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萨拔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守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萨底的儿子，萨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他马弟兄中，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亚的儿子亚大，沙姆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亚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接下来呢，提到的是在圣城在耶路撒冷呢居住守望的利未人啊，名单很详细，名字记载很详细。还是那句话，当我们看圣经当中这些家谱、这些人名以及他记载的数量的时候，这都是上帝让我们去查去看的事。你可以去看这些家谱，查他自己的每一个名字啊，在这就不去说了。然后呢，以他的数量，你要知道上帝非常重视这些，他把这些记在圣经当中，也是让我们去效法这些人啊，在神家中呢，忠心的去做工啊。我们看十五节，十五节和十。十五节开始呢，讲利未人啊，以及讲到这个示玛雅，还有他的家谱啊，他最后出自哪里？还有十六节呢，提到这个沙比泰、约萨拔是管理神殿外头的工作啊，他原文是在这个工作之上。这个沙比泰和约萨拔呢是利未人的首领啊，有圣殿内部的工作，还有圣殿外部的工作，城墙外部的工作啊，都有相应的人负责啊。就像教会里边有教会内部的，然后呢，需要和外头对接的时候有相应的工作，然后这些首领做这些工作。十七节哈，你注意十一节里边和马探雅、米迦的后裔、萨底的后裔、亚撒的后裔是干什么的？带头做祷告的。啊，然后排第二的呢，前面带头第二的什么巴布加，还有他弟兄们和亚大、沙姆亚的后裔、加拉的后裔、耶杜顿的后裔。我们注意这里为首的带祷告的和排第二的，分别来自两个家族，亚萨还有谁啊？耶杜顿。看历代志上25章1节，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什么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这里有历代志上25章大卫时代的亚萨和耶杜顿他们的后代啊。到这里呢，上帝仍然使用他们。18节啊，所有的利未人在圣城的一共是284人，还有守门的哈亚古达门以及他们的弟兄，这些人呢在城门看守，一共有172人。耶路撒冷的城门有专人看守，有利未人看守啊，很有意思哈。这看守城门呢不是普通人，而是全职侍奉明白真理的利未人。决定什么人什么事物能够带进教会，什么人什么事物不能带进教会和聚会啊。耶路撒冷 圣城。实际上他在圣城当中他重要的意义不是在政治意义上，他更像一间教会，他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职分都非常的完善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当效法的。然后看十一和二十和二十一节，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一切城邑，各住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我们看这个二十和二十一节哈，然后剩下的哈，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就那十分之九，他们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原文说，每个人都在他的产业、他的地业当中。你注意到没有哈？只有那十分之一的甘心乐意的住在耶路撒冷，住在圣城，看守耶路撒冷的城墙，其余的以色列人他才有可能安居在他的地业当中。也要说教会的工作做不好，每一个基督徒他的家一定不平安。先守住教会，然后才是你的家，先拿十分之一，然后才顾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圣经当中从古到今不变的原则啊。我们看二十一节，但尼提宁仍住在俄斐勒。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从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抽取十分之一来常住耶路撒冷，对不对？那里边有没有尼提宁这个群体呢？有。那也就是说从尼提宁里边也抽了十分之一，虽然从尼提宁里边抽了十分之一，但是尼提宁人决定我们不光是什么人，我们全部都住在耶路撒冷。你要注意哈，俄斐勒在圣城里边啊，在耶路撒冷呢有一段专门为尼提宁修建的住的地方，就是俄斐勒。看尼提米记二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尼提宁住在俄斐勒啊。然后你看这个地方，尼提宁呢，我之前讲过哈，就是圣殿仆役的意思，原文它的字根就是充当，或者说把它安在那里做这个工作。他就是专门在圣殿和会幕中间劈水、挑水、劈柴的，服侍利未人的，前身是亚摩利人当中的畸变人，前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以撒里和尼西米记，都专门提到这些人，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全部仍然是全职侍奉，就算说抽十分之一，人家还是全部进入圣殿侍奉啊，全部都献上。所以说你要注意，在尼西米记和以色拉底和尼西米记当中，尼提宁占有特殊的地位。你要去思想，这些人从前是亚摩利人，是迦南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上帝给他们在圣城留了永远居住的地方。你要思想其中的含义。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中除了利未人和祭司，其他人不可进入会幕圣殿，否则必死无疑。但是这些人可以，而且他是全职的啊。而且这个俄斐勒哈，俄斐勒，你看历代志下的二十七章三节和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十四节，在约坦啊做王的时代，俄斐勒开始有很多建造，然后在马拿西悔改之后，为俄斐勒建了高高的城墙围绕俄斐勒，啊，也就说神在很早的时候就为这个尼提宁这个群体将来回归的时候，在俄斐勒给他建了坚固的住处。啊，这个群体是上帝选的，而且上帝让他们长期住在以色列当中，而且呢为他们预备了永久的住处。今天呢讲到这些名单的时候呢，我们来重点看一下这个全体居住在俄斐勒、居住在圣城的这个尼提宁这个群体。首先看约书亚记第九章哈，尼提宁呢是在约书亚时代畸变人的后裔，是全职在神殿里挑水劈柴的一群人。约书亚记第九章呢， 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很详细。当时所有的迦南人呢，听说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都抵挡，听到福音了都抵挡，听到审判的信抵挡，唯独基遍人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听到神的审判的信息呢，没有抵挡，反而是呢，听好说设诡诈的计谋，冒充使者，然后拿着穿破的鞋、破衣服，还有发霉的饼干，冒充远方来的人说哎呀，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啊！你先别管他这个东西当中有没有错，你去注意他，首先他不抵挡，要今天来说是不抵挡神福音的外邦人，但是真理好像不是太明白，但是知道有永生，有天国，也知道自己会遭审判，会下地狱，选择呢给神的国立约，有时候是真的想信的啊。然后呢，当约书亚问他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是你的仆人啊。约书亚说，只怕你是中间的，不能跟你立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从哪来？他说，仆人从极远之处来的，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就是出埃及记还有洪水分开啊，并他向啊，他说他向哈、啊，就是神做的神，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瑟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也要说这人呢，用今天来说呢，他来教会不是寻求好处的，他是为了永生，为了逃避硫磺火湖的。你别管他前期是不是进来的方式正确，但是他最终是为了永生来的啊。而且他反复强调哈，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他甘愿为奴，甘愿就今天来说进入教会呢，他甘愿就是说做仆人，听从教会一切的教导，接受教会的牧养和管理。这样的人会真正的被神接纳，不管他从前是什么身份啊。所以说，无论说你说是畸变人，还是称他为尼提宁，他们身上都有神的工作，都有我们值得效法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你别管他前期他进来的门路正不正，但是人家在教会待着了，而且教会无论吩咐什么人家都听，这总比今天光在教会找事的人强啊，做一点事就觉得了不起，让你悔改也不悔改，让你认罪也不认罪啊，还享受各种的旅游来糊弄牧师、糊弄教会，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尼提宁啊，就前身的畸变人呀，他能够进入教会，能够最终待下来，实际上可以说是永远的待下来。你看到他们身上真的有美好的特质，就是顺服，一心追求永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啊。从前呢，就是皮实小差，到幕后还是皮实小差，没有变过。说以色列人呢，受了他们的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实际上，以色列人忘了求问神呀，是神让他们忘的。也要说神呢，就好让这些畸变人能够成功的进来。这个群体真的是上帝选啊！后来三天之后发现上当了，是周围的人。因为第三天到了城邑，一看是迦南人，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会众的首领。全会众就发怨言啊，但是首领没办法，因为已经发誓了不能杀他们，所以就留下来了啊。但是呢，这个畸变人呢，他说了谎，所以说也被咒诅啊，说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永远做奴仆，为我们神的殿挑水劈柴。是不是咒诅呢？当然是咒诅啊。首先呢，耍诡诈啊，或者说信主之前找各样的理由进入教会呢，这是不蒙神喜悦的啊，这个首先承认。但是呢，他们在信仰宣告上，包括对福音的任性上没有问题，为了永生，为了审判，为了脱离审判。就今天来说呢，在受洗的时候宣告的那些经文也好，以及内心深处呢对神的这种信仰和敬畏没有问题。所以说神呢赦免了他这些相对来说小的罪，但收纳了神所看重的信心，而且呢，让他们被咒诅做挑水劈柴的人呢，也是一个考验， 实际上尼提宁你看他接受考验可不是一天半天，他从约书亚时代一直到尼希米时代，也就是说到了尼希米时代真的就是上帝彻底接纳了他，这个群体是有福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教会哈，无论是给人教会，就是人受洗进来之后哈，包括最终给他颁圣餐，最终把教会的工作重要工作交给他，就像尼提宁一样，他必须经过教会的考验，他必须彻底认自己的罪，把自己一切的诡诈一切的罪孽都要除去，而且全心说服教会的这种管理。否则的话呢，你在神家中待不下去的，你会反复，你会发着病，你会对牧师有怨言，甚至有记恨，然后呢你不能长久的待下去。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今天很多牧师在管理教会的时候只顾人数，却不遵循圣经的原则，最终导致教会出来的全是巨婴啊，聚几年不改，一批评他的罪恶，一说让他悔改，就威胁要离开教会，就威胁啊，我不听你们讲道啊，你这没有爱，就基本上这种东西在中国教会很多。但是呢，圣经当中给了我们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畸变人。你会发现畸变人呢，他比以色列人信的更持久，做工做的更久。为什么呢？因为一直是从这个挑水劈柴做奴仆的工作这样慢慢的长进过来的啊。所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啊，不止一代人的对畸变人的考验啊，最终他们成为尼提宁，成为在圣殿当中全职侍奉的，也要说是人家过关了，人家得到上帝认可啊。然后呢，你看那个当会众就是质问他们为什么行诡诈的时候，他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一切的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怕丧命，就行了这事。虽然是耍了诡诈，但是人家是为了得救，人家是信了摩西的话啊，说神仆人摩西的话，并且呢知道将来有审判，所以说是为了得救啊来立约的。说现在我们在你手里，你看9:25哈，这个约书亚记，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而且人家甘愿接受惩罚啊，说只要能让我进教会，只要能让我进天国，哎，你怎么对我都行，我愿意接受教会的差。然后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啊。所以说你看最终被接纳进来了，也就是说罪得赦免，可以在神的国住下去。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直到尼希米时代。有时候这些畸变人你会发现哈，他真的像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的，个人蒙召的时候什么身份就守着这身份，蒙召的时候就是奴仆，然后就一直做奴仆，并没有想着过高档生活，想着有一天翻身做奴隶啊，人家一直就是说在圣殿里边就是做奴仆的啊，从来也没有看到他们提出啊要翻身做奴隶的这种身份，不像那个什么可拉一党一样啊，明明是立位人有职分还不行，还要像祭司一样烧香啊，最后被权力毁灭了。所以说这个畸变人，圣经把他列在这个以撒列和尼希米记当中，包括你看在这里总是提到他，他有永久的住处，神特意从圣城给他们腾了一块地儿。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能得到上帝的恩待啊？畸变人是因信称义，持续相信以至于得救的人。所以说我为什么今天单独去提畸变人这个事情，提这个尼提宁这个事情，因为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去效法啊。而且你看这个在撒玛记21哈，扫罗在他执政的年间，扫罗总是在杀害畸变人啊，说扫罗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啊，谋害他们，使他们不再住在以色列之内。要说扫罗并不把他们当成是属神的人，当成外邦人往外赶往外杀，但是他们没有离开。 这些人呢，你会发现他在教会当中遭遇了不公，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有一个扫罗这样的不好的一个执事或者是牧师啊，怎么去害他们、排斥他们？但是人家始终不离开，因为人家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一个基督徒哈，无论是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做牧师的还是做会众的，即便呢，有时候为福音的缘故遭遇不公、不公平的对待或逼迫，但是你不要离开侍奉，你要守在神的家，守住教会，神必祝福你，啊，就像基遍人一样，扫罗如此的对待他们，要杀灭他们，逼他们离开以色列，但人家就是不走，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啊，所有真信的，所有在教会当中做仆人、做使女的，一求追成永生的人，是办不到的，也是赶不走的。只有那些心术不正的、心里有热病的，才会让人一攻击、一骂就离开侍奉了。啊，我前期见过这样的人，跟我说：“哎，我在基督教里边做摩西啊，我大有恩赐、大有勇士，还是号称以后全职做传道人。”因为被牧师骂了两句，就不信了，最后成了敌基督。啊，有的真是因为自己的罪，或者是被人误会了，然后就不信了。甚至咒诅上帝，怀疑上帝，这叫什么？这不是被人绊倒了，说句难听的，从来就没站起来过，啊！我跟你说，我以前在三次教会，在那个中国的家庭教会，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动不动就跟我说：“哎，你把我绊倒了！哎呀，因为你，我一个月不读经不祷告。”我后来就回复这人：“不是我把你绊倒了，你这人就欠绊，你知道吧？因为你热病太多。”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被绊倒的人，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罪，并不是因为真理。我也见过极少数经历逼迫、经历过误解还坚持传道的人。说句实在，在今天呢，我能够侍奉到今天做牧师来牧养教会，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绊倒我的人多了，我经历那些恶事，我实际上我不想跟人讲，因为有时候太恶心。我在基督教里边碰到这些逼迫，碰到这些人对我的攻击，实际上是非常恶心的。实际上我也懒得去解释，因为我知道上帝知道一切。为什么到今天没有离开侍奉？原因很简单，第一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牧师他应该知道他信的是谁，他为什么而侍奉。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一点，你就不要做这份工作。如果你真的清楚你为什么而侍奉，那么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受误解的时候，当你有人逼迫你、污蔑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站得住。所以说你看这个基遍人哈，他通过了长久的考验，而且非常严酷的考验，最终仍被留下来，而神继续使用他们。这就是今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怎样去做。无论是做牧师的、做执事的、做会众的，该侍奉的侍奉，该奉献的奉献，该劝勉的劝勉，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只要你做的对，你不需要找任何有名望的人或有名的牧师给你站台，完全不需要。我从来出现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拉人给我站台，我也不会写信给所谓有名望的人。所以说当有名望的有人扯上有名望人来攻击我的事，我让他滚一边去，因为你这些东西辖制不了我，因为我知道我所侍奉的是谁。所以说到今天一步一步的从各种宗派出来，从各种假教会出来，跟各种名利之徒分开，走到今天越来越自由。因为只要你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你就根本不在乎这一切，而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自由。啊，我也希望我们教会的会众和那些跟随我们听到的人能够在主里真正的自由，像即便人一样能够长久的被上帝用，啊，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另外一个哈，圣经说 被咒诅做奴仆啊，被做奴仆确实被咒诅，但是在神殿里做奴仆做仆人那可不是被咒诅。我要在教会哈、啊、能够干个挑水劈柴的活，那都是祝福。而且你想到没有，以色列人不是利未人呢都不能进圣殿做工作，但是基遍人可以，这是多大的恩典。你看这其中这个真理哈，以色列人当中谁进去都不行，都会去死，但是亚摩利人基遍人可以进去，可以长期待着。也就是说实际上尼提宁跟利未人是一样的待遇，尼提宁跟利未人是一样的待遇，可以在圣城侍奉，也可以住在圣城。其实你看这个尼提宁哈，神非常恩待他们，而且呢所有害他们的，所有冤屈他们流他们血的，神绝对不放过。在大卫时代神降给以色列三年的饥荒，最后大卫受不了祷告上帝，为什么？上帝说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害基遍人。最终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哈？把扫罗他子孙当中的七个人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就像钉十字架一样永远咒诅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基遍人呀，这个就是这个尼提宁啊，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不是以色列人。就像我们今天呢，我们肉身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因信被嫁接在以色列这个枝子上。但是只要你真正的相信，在教会当中诚信的侍奉，不要顾人对你的这种攻击啊，你一心追求神，追求永生，神一定会恩待并且长久的使用啊。我也以这个尼提宁为例子呢，劝导那些所有真正相信的人，要在教会守住你的本位，守住你的侍奉，为你的教会祷告，为你的教会奉献，为你的教会做工作。不管牧师也好，会众也好，攻击你误会你，你都要守住这个职分啊，你必然会蒙福。他们呢住在耶路撒冷南边的那个山坡上的俄斐勒。弟兄姊妹，地上耶路撒冷是不是照着天上的耶路撒冷造的？一定是的。在天上也有专门的地方为尼提宁而预备，也为今天那些所有在教会当中守住本位去侍奉的人而预留啊。这里呢有希哈和基斯帕这两个人呢去管理他们啊，有专门的人去管理他们。我们看二十二节啊，往后到二十四节，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萨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好，我们看这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提到在耶路撒冷呢那些利未人的官长啊，提到他的名字，而且呢说他们来自歌唱者亚撒的后裔啊，在神殿做工作。看历代志上十六章七节啊，历代志上十六章三十七节，历代志上二十五章一节到六节。大卫呢在初次的时候就安排了这个亚撒和他的弟兄呢以诗歌称颂耶和华啊。大卫和众首领呢分派亚撒在圣殿当中弹琴歌唱，而且呢他们也在约柜前侍奉，一日进一日的侍奉啊。列在记下二十五章告诉我们呢，亚撒的后代呢继续在圣殿当中去歌唱啊。这利未人的官长呢是他的后裔，而且诗篇当中有很多亚撒的诗篇啊，我们知道有亚撒的诗篇。你注意这哈二十三节哈啊，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这个尼希米记二十三节哈，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 原文没有说每日供给他们什么粮食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王啊有专门的命令针对这些歌唱的，这王是谁？这王就是那个亚达薛西啊，说支持他们每天的施工。什么叫支持呢？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不光是吃饭，生活费啊，供应啊，包括吃饭是都有啊。也要说当时的这个亚达薛西王在以斯拉基修，在那个尼西米修完城墙的那段时间之后啊，在这个安排人住耶路撒冷事务之后呢，专门拨款拨粮食也好，支持歌唱的这些人每天的施工啊。首先啊，这些在圣殿当中做歌唱呢，是照着你看这个尼西米记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到二十四，还有十二章三十六节，是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去赞美神的。然后呢，你注意到没有，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二十四节，就是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回来的时候呢，亚达薛西王恩待这些人，说这些在圣殿当中全是侍奉的，包括这歌唱的呢，不用交税啊，不用交税纳客交进贡。你看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到这个尼希米记十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呢，甚至王又有新的命令，对他们有专门的经费支持，也要说对他们这个事工歌唱的事工呢，给予专门的费用支持啊。这里呢不光是生活费粮食的问题，包括对他这个整个事工的支持。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歌唱的它是什么意思啊。三子教会整天觉得歌唱就他那唱诗班啊，天天唱那些那挺灵音的歌，那他就叫歌唱，其实不是的。圣经当中的歌唱的唱的都是什么？都是诗篇啊。而且今天来说，就是向耶和华唱新歌。你看启示录啊，就是说这个歌唱实际上就是在传福音宣讲这个，就今天说牧师在台上宣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然后呢教会往外教会传这个耶稣赦罪的福音，就是全跟真理跟福音有关系。也就是说你看哈，在这个以斯拉利和尼西米记当中呢，这个犹大省在万国当中的地位是有变化的，有的时候被人践踏，有的时候抬得很高，跟什么有关系？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他们按照圣经真理呢，然后进行侍奉的时候，这里经验来说，这里教会的时候，这个外邦的王就帮助他。但是当你背离真理，跟外邦人通婚的时候，搅乱圣殿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焚烧，犹大人被羞辱，惨得很。之前呢，在这个七月二十四号的，就前面讲犹大历七月二十四日的这个禁食日的时候，向神承认罪恶，说因为犯罪，在应许之地成了奴仆啊，有很高的赋税，身体被人辖制。但是哎，到这时候好像突然好了，这个王又善待他们啊，也就是说，而且不但好了呢，而且对他们很好，提供费用。也就是说，申命记的那个经文啊，那个原则是不变的，就是说，你若遵行他的话，按照圣经治理教会呢，上帝就让在万国当中居上不居下；你若违背啊，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你这个教会就被人踩在脚底下。所以说，教会呢，按照圣经原则去修理看守，去讲道传福音的时候呢，神也会在外邦为教会开出路，为福音开出路。所以说你看，从这个十六世纪这个德国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徒在世界上逐渐拥有了政治权利，而且开始福音的施工开始扩张。但是你看今天啊，尤其你看这个2020年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大选之后，基督教全面衰败，政治权利没有了啊，被称为灯塔国的这个什么基督教国家的，实际上现在都完全没有了，完全是这个左派的掌权。也要说为什么，你要思考其中的问题。遵循上帝的命令治理教会，上帝让你在万国中居上不居下，混乱教会，在教会中讲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什么爱党爱国这些东西，上帝就让你让外邦人踩在脚底。所以说你去看在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好像神的这种恩典这种祝福又回来，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开始重新回到真理当中。二十四节，皮他西亚、米士萨别的后裔、谢拉的后裔、犹大的后裔啊，从比如说这个犹大支派当中，谢拉的后裔当中，这个皮他西亚，他成为王的这个手下，王的这个王的手啊，原文成为王的手，就是说，然后让办理什么事？办理这个犹大省所有民众的事务。你看这里哈，你看以斯拉第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的时候呢。神恩待以斯拉，亚达薛信王甚至命令以斯拉，犹大省可以自治，按照那个你神的法律，或充军啊，或杀都可以，但后来不行了。后来到了尼希米第一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权利了。但是你看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哈，好像王又开始恩待亚达薛信王，又开始恩待犹大人，甚至在王宫当中有专门的一个人，犹大后裔谢拉，犹大后裔当中谢拉后裔的这个人呢，这个皮达西亚。成为一个在王手下帮着王办理犹大省事务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犹大省实际上又自治了，又获得了自治的能力。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在任何的时代，忠于圣经真理、坚持圣经原则和底线的教会呢，神都会给他自由。其实耶稣说：“那时我命令又得胜啊，我又赐他权力，能够击杀列国。”啊，将他们打碎，如同摇将的瓦器，就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圣经当中这种是自始不变的。今天基督徒不应该去讨好外邦人，改变福音，而是应该积极的向上帝遵守圣经原则。神灵会祝福那些忠心的教会。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耶稣亚、摩拉大、伯帕列、哈萨树亚、别什巴和属别什巴的乡村，喜格拉、米格拿和属米格拿的乡村，因临门、索拉、耶莫、散挪亚、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处住的地方是从。别是巴直到新嫩谷啊，你注意后边这个三十节，这个从别是巴到新嫩的谷，就像以前说以色列的这个边界，从别是巴直到但啊，是讲他这个土地有多大啊，一个范围。我们看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呢，提到的是犹大后裔所住的地方，就是在圣城之外的地方。啊，主要的是什么呢？住在田野和田野村庄的这些地方啊，你看哈，然后呢是那些住在田野的村庄，他们是来自犹大的后裔，他们定居在基列亚巴和他的乡村，和底本的乡村，以及在亚甲薛他的村庄。你注意哈，这个村庄原文是院子的意思，和乡村原文是女儿们，你很有意思哈。有一个程蝶是他的女儿啊，是这个意思。这个乡村原文是女儿，然后村庄呢就是院子的意思啊。你这里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大家就可以体会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讲两个支派，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就是从前的这个南国犹大啊，也是被掳回归的绝大部分人。也就是说，这里呢实际上就是大卫家的后裔，也就是说神所拣选的，神赐给他们的地业。为什么提到大卫的家，提到犹大支派呢？因为基督是降生在犹大支配的，哎，这些人在这里呢，预备着基督从其中降生，啊。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呢，指的是犹大人所住的地界，从耶路撒冷之外，重点是细致到什么地方呢？田野和田野的村庄。你可以去看约书亚记当中，当时进入应许之地分地啊，这个人分这块地，这个支派分这块地，都是一样的啊。而且注意哈，他甚至。详细到程度，就是说犹大到荒野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哈，村庄就是原本是院子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城镇村庄，然后到什么田野，到田野的基本上到了最外头边境，跟外邦人接触边境的，因为周围哈是亚士托省、撒玛利亚省，还有以东省啊，然后这里是犹大省啊， 当他谈到这个边界扩展到乡村旁边这个田野的，就意味着那里要设防御了，你知道吧？边界了。也要说这些村庄、这些乡村呢，它是耶路撒冷圣城的扩展，和耶路撒冷就相当于外城墙一样，城墙之外扩展出去啊。后边有经文会讲。你看这个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都提到啊，和谁的乡村，谁的乡村。你注意二十八节啊，二十八节当中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希格拉。到尼西米记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希格拉还是属于犹大省，属于大卫家哈。这里是有特殊含义的，我会花一段时间讲一下，大家仔细听。这个希格拉原本是腓利士人的地方，是当年在撒母耳记当中腓利士王加特王亚吉赠送给大卫的一个城。但是呢，现在看来，实际上这份赠品在神那里是被永久性的接纳了，没有再收回去过啊。希格拉，我们接下来呢看撒母耳记二十七章哈，我重点讲一下这个希格拉以及这个加特王亚吉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啊。因为曾经有人质疑我们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讲这个加特王和大卫的关系，他非说这个加特王是敌基督啊。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加特王亚吉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兄弟们，当谈到这个加特王亚吉跟大卫之间关系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对比。你别说啊，这是外邦人敌基督，你先别那么说，你去对比一下扫罗和扫罗的跟随者怎么对大卫的，你再去看看这个加特王亚吉他怎么对待大卫的啊，你就知道。实际上加特王大卫呢赠给大卫的这座城呢，实际上在基督里边是永远的被上帝接纳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啊。圣经当中有时候称这个亚吉啊叫亚比米勒，就是那时候记得有一段大卫被他的手下拿住啊，送到亚吉面前的时候，亚吉把他轰出去了，那时候叫亚比米勒，是外邦嘛，讲外邦那个嘛，但是在更多的时候称他为加特王亚吉。我们看待这个加特王亚吉的时候，你要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耶稣说，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接待我，你要按这个标准去看啊。你看撒母耳记二十七章哈，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王手里，不如逃到腓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我可以脱离他的手。然后呢，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以及他的妻、他的家属和个人家属全都住在那个地方。亚吉接待了逃亡的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然后当大卫逃到加特的时候呢，扫罗就不寻索他了。所以说你要注意哈，是谁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一直在逼他，然后谁呢在他有难的时候接纳了他，就是这个亚吉。你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五节哈，大卫对亚吉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京城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城呢？然后亚吉很爽快的把这个希格拉赐给他，所以从此希格拉属于犹大王直到今日啊。有时候不单是接纳他让他住，而且把希格拉这个地方给大卫做永远的永久性的居住处啊。你看这个亚吉对大卫他是非常好的。大卫呢在腓利士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啊，大卫说什么亚吉都行啊。大卫明明是去杀亚美利人，他说他去侵略了犹大的南方，但是亚吉信了啊，而且呢想让他永远做他的仆人。我曾经讲过，在撒母耳记就讲过，我说亚吉和大卫的关系实际上在预表一个蒙恩的罪人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亚吉对大卫这种完全的无条件的信，代表着一个罪人蒙恩任性基督。当时有牧师对我们这个领受是旁敲侧击说，哎不对，说亚吉是敌基督。我跟你说弟兄姊妹，一定要看经文里的啊，一定要去对比啊。 而且呢，到后来非利士人聚集要跟扫罗征战的时候，大卫让亚吉让大卫做他的护卫长，就是在他身边的护卫长，他非常信任大卫啊。只不过亚吉在身边那些齐大王急眼了，说你不找死吗？你看他非常的信任他啊，无条件任性，预表着这个蒙恩的罪人任性嫉妒啊。然后当后来呢，这个非利士的首领质疑大卫的时候，亚吉是一直帮大卫说话。他说他在我这里有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然后那首领不愿意，反复的说，反复的说，亚吉仍然说没有说的坏话。最后亚吉把大卫叫来说，我指着什么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见你有什么过失啊，只是众首领不学，没办法，我说了不算。说然后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大卫想留下来呢，然后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是好人，如同什么神的使者一般。事实上你看这个亚吉跟大卫的关系哈，你就知道亚吉他无条件信任大卫，预表着一个蒙恩的罪人无条件任性嫉妒啊。在圣经当中，这个加特王亚吉是一个蒙恩的人。如果你按马太福音25章的那个山羊和绵羊那个比喻的原则，在大卫有难的时候接待他，给他成住，从始至终善待他，与什么做对比啊？扫罗和他的支持者，那明显就是山羊啊！我饿了不够吃，我渴了不够喝，还把我赶出去。所以说这个人是蒙恩的人，你怎么能说他是低级宗呢？真的是我们去看啊。所以说这个喜格拉这个地方哈，从前从亚基王送给大卫开始做属于犹大王的一个地界，直到尼希米时代永远的留下来。也就是说上帝实际上收纳了亚基在大卫和他跟随者身上所做的这一切的善事啊，是蒙永远纪念的。马太福音第25章的祝福是永久有效的啊。然后这个29节哈，一直到30节，你注意30节，撒诺亚、亚杜兰和他的村庄，拉吉和他的这个田野，亚西加和他的乡村，说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注意哈，何本说，我看一下这个读经，何本说。他们所住的地方啊，是从什么所住的这个地方。但你看原文是说什么呢？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安营驻扎，从别是巴直到新内的谷。也要说讲到这些属犹大的这些乡村田，尤其到田野哈、啊、就无人居住这些边界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防御的这个范围慢慢扩大，从修圣殿，然后到修城墙，最后到城墙外头的这个村庄，然后到乡村，最终到田野安营驻扎。有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这里从圣殿开始延伸到城墙，从城墙延伸到这个村庄，从村庄延伸到乡村，从乡村延伸到田野边界上这些防营。也就是说在尼希米修完城墙那个时期，神祝福犹大人这个边界越来越大，实际上这属于城墙的一部分，这个城墙等于是越修 越大越厚，最后扩展到边界。也就是说是最大程度上为了保护耶路撒冷，保护圣殿。这个边界往外扩得越远，耶路撒冷的城墙越安全，耶路撒冷的城墙安全，圣殿就安全啊。就相当于今天教会当中为了保住这个教会，为了守望教会，尽可能的靠近真理，把一切的可能有的罪恶，可能有的教会当中神不喜悦的事情，统统都拿出去，这个教会在主里面就越安全。宗教改革永远不嫌多，认罪永远不嫌多。当最近呢，我们让某些会众认罪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愿认，有一些甚至是他非常抵挡，说哎，你管我管太多啊。啊，我这心里的想法你也要管，我真的很烦啊！我要离开啊！我上别的教会去。在神的家里哈、啊， 认罪永远不嫌多，只要是圣经是有的，只要是你里边有的，只要是我们当中存在的破口和漏洞和罪恶，尽可能的能改就改，能堵上就堵上。就像那个时代，神祝福这个犹大人和便雅悯人，这个边界越扩越远，到这个村庄，到田野，到乡村，甚至到最终田野的时候，仍然有这个军兵去驻扎，为的就是保守。今天来说，我们保守这个教会，让教会能够在主里面是安全。好，我们看出埃及记34:23-24，就是当你们一年，你们的男丁一年三次朝见主的时候，就按照主的命令去行一切事工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啊。所以说神的民呢，按照真理守节，今天说按照圣经真理的去聚会，在信仰上遵循上帝的命令和指示，神就扩张我们的境界，在万国当中抬举我们。所以说你看这个犹大人在在被掳七十年之后回归，经历了很多波折，从以斯拉时代直到尼希米修完城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开始重新修复以色列，让他的地界慢慢的跟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那分的那个地方那个土地大小差不多了，而神在这里还继续的祝福他们。我还是那句话，教会什么时候背逆真理违背真理，神就把你交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就像今天一样，你什么时候违背真理，神就惩罚你。上帝在旧约说，就是那称为他名下的圣殿他也不顾，他会交在外邦人当中羞辱啊。所以今天有的人就很奇葩，说哎呀这个罪恶不能说啊，哎呀说有的牧师是有名望的，哎，不能提啊，牧师不能攻击啊。我发现有的人很有意思啊，他说哎牧师不能攻击，他指的是某些特定的牧师，那我这样的牧师就可以攻击啊。然后说哎不能管别的教会的事情，我发现他们的人经常管我们教会的事情，他还管别的教会的事情。啊，这个基督徒当中教会之间不要闲聊，哎，对，我是不闲聊，我发现他们的群还在，哎，到处闲聊。哎，女人在教会当中不能说话，我发现他们的娘们儿天天在教会当中说话，在教会在群里当中天天说话，人都两样的砝码，真的很可恶。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今天中国人讲哈，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们看一下圣经，圣经就是家丑天天外扬的一本书。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些事儿啊，这些裤裆里的这乱七八糟的这细节当中的罪恶全给他抛出来，你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吗？我就让你在外邦人当中扬你这些家丑，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什么罪不能承认？我作为牧师，我们的每个会众，我有什么罪不能认？就无论是贪心的、奸淫的，无论是那些什么虐牛羊鸽子的、贪心的，里边有热病的，有什么不能认的呢？我们当中，啊，他说实在，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弟兄姊妹是一心的，有什么事情不能互相认的、互相承认的？我们干嘛为什么要表面装的这么有爱，装那么虚假，然后背后互相嫉妒、互相恨？没有必要的。我们既然在基督里边同一个肢体，我们就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恶，并且是彼此认罪、彼此接纳，否则我们中间是有隔阂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旧约圣经有多少的教内的丑闻被揭发出来啊，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八十八，犹大和他的儿媳妇，还有世纪当中，还有这些旧约圣经数不清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罪恶被一点儿点的扒出来，写在圣经当中。你不认罪，有一天谁给你扒出来？啊，还是说早点认罪悔改比较好。你等到有一天上帝，你不在教会人，上帝在外邦人呢，把你裤衩给你扒下来啊，在天下给你晒一晒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羞辱了。所以说，按照圣经进行宗教改革，堵上破口，切实承认自己的罪，尤其是这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就不再继续说了，大家都知道。当这些东西堵上之后，你这个教会是蒙福的啊，否则的话你走不长的，你这个教会走不长，有一天会被拆毁， 你在教会里的人信也信不成，你这个牧师侍奉，你如果不去除掉这些罪恶，你牧师侍奉也侍奉不久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申命记当中这个原则永远不变的，顺服真理，坚持原则，一定会蒙福；背逆真理，妥协，在这项失败，一定会受咒诅啊。好，我们看31节到36节。边敏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亚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图、挪伯、亚纳雅、夏索、拉玛、基他因、哈迭、洗扁、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好，我们来看31节哈。刚才讲到了犹大的这个村庄、乡村和他的田野，这里讲到便雅悯人的村庄、乡村和他的田野啊。31到36节呢，记载着便雅悯人所住的地界啊，在犹圣经当中呢，比如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经常被称为什么？犹大和便雅悯。经常这么称，虽然有很多支派，但总是称犹大和便雅悯。犹大和便雅悯呢，是以色列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支派。当年在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呢，只有犹大和便雅悯继续跟随大卫家。而且从北国灭亡之后呢，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被掳回归的人当中呢，上帝怎么称呼？犹大和便雅悯支派。虽然也有少数其他的什么马拿西啊，其他支派。但是最后都归在这个犹大和便雅悯里边啊，直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犹大人基本上就是属于两种人，一个是犹大人，一个是便雅悯人。保罗是什么？保罗是便雅悯人啊。这里就实际上讲到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支派啊，他们的地界。事实上呢，南国北国分开的时候，没跟着大卫家的最后都消失了，北国彻底不存在了，因为大卫家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啊，而且呢在南国是有圣殿的。我们看32节哈，一直到36节啊，讲到这些人的名字。但是你注意36节，并听我看一下这个图景。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啊。我来看最后这节，为什么最后说这个利未人当中归于便雅悯呢？这原文的意思是有一些班次的利未人从犹大人住的地方离开，然后归到便雅悯住的这些地业当中，无论是城、村庄和乡村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被掳回归的利未人是在犹大省，在犹大这个地方，犹大支派的人的地方是全职侍奉的。这时候呢，就征调了其中一部分人，让他来到便雅悯支派人所住的地方去侍奉。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是负责教导的，教导真理，教导以色列人敬畏神，教导律法当中的细节。所以说这样的工作是为了避免这个地界不大扩展啊，教会的施工不大扩展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得不到有效的这种真理的教导和牧养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尼希米记11章直到36节，这最后一节的时候，尼希米那个时代把这个教会的工，今天说教会的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做得非常的严丝合缝，堵住每一个破口啊，甚至呢要确保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得到足够的教导和牧养，这样整个以色列是牢固的，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尼希米记第11章讲到这儿，你会发现尼希米记第11章完全在讲教会的细节，所有在其中能够学到得到教训能够刻在心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整个旧约圣经你不要把它看作以色列人的历史，你要把它看作教会史，因为我们是因信被嫁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当中，我们是因信被收在以色列这个枝子上的野橄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行走的正路当中，愿我们能够像今天我们所讲到的那些蒙福的人 能够一直被你使用，能够永远住在你的殿里，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